欢迎来到光耀之道聊大小投资话题，我是 Joshua 胡光耀，我是 Greybook Security Inc. 的交易代表。我和专家在此 podcast 或讲座里表达的意见和陈述纯属我们的，并不一定反映 Greybook Security Inc. 的意见。同时请大家免费开通光耀之道线上课堂来索取完整的讲座与其他更多的讲座，网址可以在账目介绍里取得。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光耀之道每周专家系列讲座，我是 Joshua 胡光耀。那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个宇峰哈，丁宇峰来为我们解释分享关于自雇跟公司方面的税务。因为这个在加拿大个人税是非常高的，而且很多投资我们公司产品这个稍微额度大一些的投资人呢都用公司来投，因为 这比较灵活哈。那待会看看那个宇峰怎么分享了。那样宇峰欢迎你上来这里。
对，谢谢周师傅。那大家稍等一下，让我把这个我的 screen share 一下，然后再打开我的这个频道。
那宇峰呢这个来这里分享非常多次了，所以大家如果常参加我们的讲座，大家对他很熟悉了哈。不过如果你们如果没有宇峰的联络方式的话，想要联络他之后哈，你可以问我，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哈。好，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应该是过了这个税季，传统的税季四月三十号，今年是五月二号这个税季，还能有这么多人有兴趣来听我们讲这个税务，那你说大家对这个税务还是很感兴趣的。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自雇和公司的这个简介。这个题目呢，因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做这个题目，因为6月15号就是很多的自雇 self-employee 或者 independent contractor whatever you call it 就是自雇人士的这个报税的截止日期。所以如果您或者您的那个 spouse 是 self-employee 的话，那么你们的报税的 filing deadline 是6月15号，但是你们的要注意，你们的那个交税的 deadline 还是4月30号。如果说你还没有交税的话，你尽快跟你的会计师联系，或者是要把这个先把税交了。如果你没有交 installment 的话，那么一定要先把这个欠的税大致预估出来，然后把这个税交了，这样避免你到时候 interest。如果要是说你税没有交，或者是然后在6月15号的时候有 file late 的话，那么你还有那个 late filing penalty。今天呢就是主要就给大家分享这个自雇和这个成立公司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处啊坏处。刚才那庄叔也简单介绍了我自己。我知道很多经常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朋友也知道，我是MNP 明洛会计事务所的事务合伙人。我的 office 就在 Steel 和 Woodbine 这个十字路口，就在那 Lexus Dealer 旁边。今天呢那个我们 MNP 呢也是一个在加拿大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我们成立于这个加拿大中部，在西部和加拿大中部发展的很早很大，是近十几年才拓展到我们的业务到多伦多。现在我们大多地区的整体的这个业务尤其是地产这一块在整个公司里的都是最大的。这个也是拜托这个和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呢 Greybook 啊和这个 Joshua 还有各大家的那个这个 contribution 一起能走到今天。所以说希望能和已经有的这个客户有一个更长久的 relationship， 也希望有新的客户来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为您提供这些服务。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 topic 呢就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2021-2022年的这个税务上的一些变化税率啊，还有一些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然后呢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雇的好处与坏处，尤其是自雇和self-employee 和 employee 之间的这个区别。然后呢就是说给大家讲一讲很多人自雇尤其是那个在多伦多的地产经济，最初都是大部分都是自雇。从2020年开始呢，多伦多的地产经济就可以成立自己的那个 personal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就 PREC。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有可能，如果说我们听众有这个地产经济，或者是您现在是自雇想成立公司的话，那么你就有哪些考虑的这个因素？税务上的、非税务上的？ 然后就是成立公司，公司本身有什么，成立用公司来 carry on 你的 business 有哪些好处和坏处。最后呢，就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呢，我欢迎您在这个我们讲完这个 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呢，您把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 chat room， 或者是您觉得方便的话，您也可以打开您的麦克风，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沟通一下。2021-2022 年的这个税务变化，因为现在我们是报2021年的税，所以说而且又已经进入到2022年，那么我们对这个两年的税率都要有一个了解。那么首先好消息就是2021年的这个税率也没有变化，2022年这些税率也没有变化，但是唯一变化的呢，就是说2021年的这个 tax bracket，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是安省和联邦合并到一起的这个 tax bracket 和这个税率，这13个税率呢，这13个税阶这些 bracket 的这个钱数是没有变的，和2021年之前都没有变化。如果您的收入呢超过了22万这个整数呢，那么您超过的那部分就到了最高税阶，那么超过多少都要在这个最高税阶里去交税。如果您的收入呢是工资、分红、利息或者是租金的话，那么您的这个税率是 53.53。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是 capital gain 呢，是 26.76。如果说您的这个收入是分红呢，取决于比如说您拿到的是加拿大上市公司的分红，那么您的这个恭喜您的这个税率只有 39.34%。但如果您是小企业的这种私营企业的这种分红呢，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47.74%。那么你相对来讲要高于这个 eligible dividend。那么之所以我把这个最低的这个税阶的这个税率都给大家加重了呢，就是你可以考虑，就是你看这里在这个不同的这种各种形式的这个收入情况下，capital gain 的这个税率是最低的，所以说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些税务上的一些税务规划的一些讲座，那么如何把您的这个收入，比如说您有自己有公司啊，那么 traditionally 呢，常见的就是说您会以工资的形式啊、奖金的形式啊，或者分红的形式，从公司里把这个作为股东也好 ，employee 也好，其实股东也是 employee 也好，把这个公司的钱拿出来自己用。可是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把您的这个一般的这种收入形式，工资也好、分红也好，改变成 capital gain， 那么这个时候你同样的钱，你用 capital gain 的形式去交税的话，那么你交的这个税就是非常低了。再有这个2022年，这是2022年联邦和安省的这个税率，这个税率啊，百分比各种形式的收入的这个百分比都没有变，唯一变的是这个 tax bracket 的这个范围。你可以看，就是以最高税阶举例，上一年是22万整，那么这一年因为这个 inflation 呢，就变成了22万1709，也就是说有一个 small benefit 的，如果您的收入是1709。22万以上1709，头期是1709，还是在这个上一个倒数第二个税阶，可以省一点税。对于自雇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关注这个 CPP 的这个变化。自雇人士呢，一般自雇呢，就是你不用自己交 EI， 但是你要 subject CPP， 你不但要交作为 employee 的 CPP， 你还要交 employer。那部分的雇主那部分的 CPP， 所以你是 double，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三年的比较，2020年、2021年和2022年，这个作为自雇的话，您的这个要交的这个百分比是不断增加的，从10.5%，2020年10.5%到2021年的10.9%，将近11%，一直到2022年这个11.4%，就是因为这个自雇 Canadian Pension Plan 嘛，就是随着这个 Baby Boomer 的这个退休，它这个负担是比较大，所以说政府为了能够负担得了这些即将需要 CPP 的这个 pension 的这些老年人的这个给他们这个提供这个资金，所以涨了这个 CPP 的这个 rate， 而且这个是从19年开始，政府的第一批这个涨幅是要最终要达到要涨到一个1%，就是 employee 要多付1%， employer 多付1%，那么对自雇人士呢，你要多付2%，然后这个之后呢？然后从2024年还要有一个 second additional contribution， 以这个4%和对 employee 和 employer 来讲各做4%，加上8%，但是这个8%不是 apply 到整个这个5万这个 pensionable earning 5万8千7啊6万1也好，而是它 还将来还会有一个新的 upper limit， 就是说如果你超过了每年的这个 annual pension maximum， 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的 upper limit 的这之间的这个收入，你要 subject to， 如果是自雇的话，你要 subject 百分多更多8%的这个 CPP。 所以说虽然它 deductible， 但是对于自雇人士来讲，这个尤其是比较成功的自雇人士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作为 self-employee 呢，它有哪些好处呢？首先你要谈到好处的话，你看跟谁或者跟什么来比较。自雇和 employee 如果他们相比较呢，自雇有更多的这个 expense 可以 deduct， employee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在 employer 要求你的情况下，你得抵扣一些 office expense 啊，或者一些不是很 attractive 的 expense， 因为这即使 office expense 作为你是 employee 的话，你也没有很多的比如说 interest，如果一般的 employee 不是那 commission employee 的话，那么你的 mortgage 的 interest， 然后 property tax 这些大头都 deduct 不了的，所以对 home office。 但是作为 self employee 来讲呢，它的 deduction 是非常多的。一会儿我们有一个 chart 可以 summary 这个在 home office 下面作为 self employee 有哪些可以 deduct。 那最熟悉的呢，最常见的这些 deduction 呢，就是车和 home office。然后呢，作为 self employee， 它跟 employee 相比，self employee 和那个公司来相比较呢，那 self employee 因为你报税是和个人在一起的，所以说你报个人了，你的这个 self employee 这个 business 也一起报了，所以说更简单，相对于公司的报税来讲更简单，更大部分人更容易理解。可如果你成立了公司呢，那么你就要报个人税。也要给公司报税，而且一般来讲公司的报税和那个 bookkeeping 啊，这些 payroll 这些 process 都比较贵的，所以说这些 administrative 这种 burden 是很重的，如果你成立公司的话。再有一个这个 self-employee 有一个好处，就跟成立公司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你 self-employee 自雇有一些 loss 的话，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是 part time 做 self employee 啊，比如 part time 的地产经纪，你本身有一份 full time 工作，或者是就是说你这个，而且或者是你是 start up， 就是说你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你是 self employee， 可能会有些 loss， 你可能没有收入很低或者没有收入，但你有些 expense， 那么你产生这些 expense 呢，你可以你是 self employee 的话，那么这些 expense 可以用来抵消你的那个其他的收入，比如 full time 的那个工资。尤其这种常见，就比如说你上半年，比如上半年的时候你是 employee， 然后下半年你决定辞掉这个工作，然后去从事另一个行业，然后是做 self employee， 那么这半年呢你可能还没有收入，下半年作为 self employee 你可能没有收入但有些 expense，这个时候你上半年有一些 employment 的收入，那下半年有一些 loss， 可以这个 loss 可以抵消一部分那个你的 employment 的收入。但是如果你一旦成立公司呢，公司和个人是完全分开的，在税法下面是完全分开的两个独立的这个叫做 entity person， 两个独立的 person。那么你公司报，如果公司产生了 loss， 尤其是刚开始经营的公司，它可能没有收入或收入低，会有更多的开销，这个时候公司的 loss 就是公司的 loss。公司 loss 是不能来抵扣你个人的这个收入，所以说但是公司的这个 loss 可以 carry forward， 就是你将来如果公司产生的收入，比如说 non-capital loss， 那么这个 non-capital loss 可以 carry forward 20年，那么你将来20年，我想其实大部分人肯定都会，就公司都会有收入的，所以用这个 loss 可以抵消你未来的收入，但是不能把它 loss 拿出来用给股东个人。这个一会儿我们会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想通过公司的形式来省税的话，这个目的你是达不到的。一般来讲，如果是说尤其是对于这个很多的 self-employee， 他们在考虑我什么时候该成立公司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啊，税后的收入，你做 self-employee 的时候，你税后的收入你都会用来家用或者都会用的话，那么你在成立公司，让钱进到公司，公司交完税，然后税后的钱再拿，都拿出来，你自己的叫个人税。这个时候，你公司加个人交的税，其实要高于你是自雇，你个人要交的那个税。所以说，通过成立公司来想要 tax saving 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操作。再有一个就是说，作为自雇和那个 employee 这个区别，说。我们刚刚过去的税季主要就是 employee， 对 employee， 如果说你是 employee 的话，那么你的那个 filing， 你的 tax return 的 filing 和那个 payment 的 deadline 都是4月30号， 但如果你要是自雇的话呢，你的 payment deadline 是4月30号，但你的 filing deadline 是6月15号。自雇的这个也是，如果你有net 有收入的话，那么它也是 earned income， 是 active income， 所以它可以帮你增长你的 RSP， 你可以 make other， 用产生 RSP 的这个 deduction room， RSP contribution。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不是税务上的，就是说你是自雇，那么中文讲就是自负盈亏，你所有的收入都是进到你个人的这个 bank 里头的，所以说它和公司的区别就是它钱不是进到公司，然后你从公司拿钱出来还要交个人税，有这么个过程。你是自雇的话，你的 carry on 这个 business， 你是和你个人税是一起报税的，所以这个钱也是在你的个人的银行里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是理解，但是我还是有人会问我这个，就是说我要从事一个行业，在加拿大我要 carry on 一个 business，我得赶紧成立一个公司，这不是绝对的。你 carry on business 在加拿大，最常见的 carry on business 既可以个人，就是说这种自雇，也可以成立公司，然后你通过公司来 carry on 同样的 business。你 carry on business 是不一定要成立公司的，所以说你要，如果你想那个，你想做一个决定，我是否还需要成立公司呢？你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说一下就跳到这个成立公司这一上面上。这个就是一个 home office， 因为 home office 是自雇人士最常见的一个，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个一个 cost deduction， 因为 home office 的这个 expense 是有很多种的。一般来讲你可以看到这个自雇啊，其他的这些 general maintenance 啊， fuel 啊，然后这个 heating electricity， 这些都可以共通的，这个 self employed 也好，还是 employed 也好，还是这个拿 commission income 的 sales employee 也好，这些他们都可以抵扣，但是这些抵扣其实数额都不是很大的。最吸引人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就是这个CCA， 然后 insurance， 最大的就是 property tax 和这个 mortgage interest。 如果你是 employee 的话，这些大头你都不能抵扣。如果是你是 commission employee 的话呢，那么你比如说这个 property insurance 啊和这个 property tax 是可以抵扣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 mortgage 这个 interest expense， 应该是所有的 home office 最大的一个抵扣项，是都不能抵扣的，只有自雇人士这四项是都可以抵扣的。但是一般来讲 CCA 啊，我们不建议客户去，如果你把家里的一个房间这个变成了这个 office， 然后我们都不建议客户去抵扣这个 CCA 的。第一，这个抵扣这个 CCA 就折旧，税务上的折旧。这个 accounting 叫做 amortization 或者 depreciation， 税务上叫做 CCA， capital cost allowance， 都是折旧。如果说这种折旧呢，它是在，就是说只是给你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 tax deferral， 把你今年的这个收入帮你抵扣一下，等将来你卖房子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你之前抵扣的每一年的折旧加起来，可能重新计入到你的收入，在那一年你卖房子那年可能要计入你的收入，会有很高的这个，那么那一年你的收入可能会很高，可能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bracket 你去交税，这只是一个 timing difference。再有一个这个 CCA 啊，你因为如果将来我们会有这个一个专门的一个题目给大家讲这个自住房，因为自住房对很多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自住房 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你卖掉自住房可以免税的。但是当你把家里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房间变成了 office， 是叫做一个 partial change， 这种 partial change 要有可能把这一部分就不 qualify 成你的自住房了。但是说是 CRA 有一个 administrative 一个policy， 就是说你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你的这种 partial change 这一部分还会是你的自住房，将来你卖的时候你还可以享用自住房这个好处。但是有三个 condition， 其中之一就是你不能 claim CCA。 所以说这个说句实话，这个我的客户基本上没有人 home office claim 这个 CCA 的，所以说这个做您报税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把这个不能因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就是因为想要一个既得的一个利益而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利益。自雇呢和一般的 employee 相比呢，它还有一些就是说disadvantage。并不是刚才我们讲的，作为自雇人士 self employee 呢，你有更多的 expense 给抵扣，尤其 home office 啊 automobile 这些。但是那么是不是所有人呢，我大家都别当 employee 了，大家都跳出来跳出合同，然后跟你的雇主重新签一个合同，大家都去当这个 self-employee 呢？这个并不是的，并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成 self-employee 的。因为税法当然了，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税法下面给 self-employee 这些 tax deductibility 这些好处，那么对于你是否能成为是否是 self-employee 就有一个限制。这个 employee， 然后其后我们会稍微具体的讲一下这个 employee 和 self-employee 之间会有哪些区别，就注意哪些事项你才能成为 self-employee。 如果说你之前是 employee，然后突然变成了 self-employee， 然后还给同一个雇主工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旦税务局认定你还是 employee， 那么对于你的这个前雇主啊，那么他的这个，因为你如果税务局说这个不是自雇，他就是你的 employee， 对于雇主来讲，他没有给你 withhold 的 CPP， 没给你 withhold 的 EI， 也没有给你 withhold 的 tax， 那么对于雇主来讲，他就有一个 penalty。而对于这个self-employee 这个个人呢，那么你之前你 take advantage 那些 deduction， 那你突然一下说就说你不是 self-employee， 你就是 employee， 那些 deduction 你不能抵扣，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那个 taxable income 就会涨，那么这些肯定是发生在你报完税之后了，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几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那个时候你有 tax payable， 有 interest， 也可能还有 penalty。 所以这个就是一旦你被视成雇 employee 的话，那么就有哪些 disadvantage。 所以说这种情况很多情况都发生在这个 IT 行业，因为 IT 行业很多就 IT 从业者很多人都去实行自雇，但是现在 employer 一般来讲不会让这个 employee 轻易去作为自雇 self-employee， 因为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对 employer 来讲他有这个 potential 的 risk， 所以说有很多这个 IT 公司他不让这个员工去成为 self-employee， 但是说如果你想take advantage 的话，你可以自己成立公司，然后你用你的公司来跟我签合同。这个时候 employer 是没有这个 liability 的，因为我跟你公司对公司的时候，我是不用给你扣 EI、CPP， 也给你 withhold tax， 你就是一张 invoice 加 HST。如果 you apply 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在公司的下面就会讲，如果你是 employee， 你本身你以前是跟你是雇主。雇员的这个关系，你突然跳出来自己成立了公司来干同样的活的话，那个叫做 incorporated employee， 那个也有 disadvantage， 一会我们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那个。然后这就是这个第一个 disadvantage。 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 self-employee 呢，一般来讲你成了 self-employee 之后呢，一般从第二年开始，因为 self-employee 你没有 withholding， 不用 withhold tax 嘛，你那个不像是你以前作为雇员的时候，你的雇主每个月都是给你税后的钱，他替你先把税交了。但是 self-employee 不一样了，你要就是还是那句话，自负盈亏，你要自己打理你自己的所有的事情。所以说你要从一般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你要交 installment。如果你上一年的 tax payable 超过3000块钱的话，下一年你就交 installment， 按monthly、quarterly 还是 semi-annually。如果你不交呢，这个税务局会查你这个 interest。而且这个 self-employee 一般来讲不 qualify for EI， 所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self-employee 你要自己交雇员和雇主两份的 CPP， 但是你不用交 EI， 虽然你不用交，减少了你的这个开支，但是你也享受了这个 benefit， 除非你 volunteer 这个 pay。 然后就刚才这个我们讲的就是 CPP， 你作为 self-employee 你要交雇主和雇员两份的两方面的这个 CPP。而且这个作为 self-employee 呢，你是 carry on business， 你是提供 taxable supply， 从这个 sales tax 角度，如果你提供 taxable supply 的话，你就要注册 HS， 在安省你就要注册 GS HST 和 account。你的是卖 service 也好，还是卖 product 也好，你就要 show HST， 然后 remit 给这个 CRA。但是你在 carry on business 这个经营过程中，你交出去的这个 HST 也那个。叫做 ITC， 可作为 credit against 你要 payable HST payable， 如果是 net 是 positive 的话，你就要把这个 net 的 amount 交给这个税务局。记住这笔钱不是你的钱，是你替女皇收的钱，所以说这个钱不能轻易动。我认识很多这个自雇，尤其是地产方面这个朋友，很多人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都愁我这个税钱怎么交，尤其是 HST 这笔钱该怎么交，一般这个是大头，比那个 income 那个 tax 可能还要大，所以说你一定要预留出这笔钱。除非你是 small supplier， 就是说你的这个你是你的提供这个服务 product， 是 taxable， 你要收 HST， 但是你的这个 supply 没超过3万块钱，那么你就不用 charge HST。相对于 employee 来讲呢，自雇呢，你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要自负盈亏，你自己照顾好自己。employee 的那些 benefit 你就没有了。很多人就可能是绝大部分人吧，都习惯做 employee。就是尤其是大公司银行啊政府啊还有一些好的这种公司，他对 employee 虽然他的工资相对来讲低一点，但是很多人看的是这个 benefit。 你比如说health dental 你不用自己去买，公司给你 group 这个给你用 group 的这个 insurance， 那么你还可以选，你多交点钱呢，你的 coverage 就好一些。而且你不用自己操心这些东西，你交了钱就可以享受这些 benefit。health dental vision 这种 benefit， 然后好一点的公司对于高管还有这种 pension plan， 比如说大部分来讲都是defined contribution， 就是说你公司有这个 pension plan， 然后你 contribute 你公司的 2%， 公司给你 match 2%、 4%， 这些都是常见的。还有一些更好更高级别的高管有可能 defined benefits， 就 defined contribution 是你现在往里投的钱我们知道是多少，你工资的几%，但是将来你退休的时候你从那里拿回来的回报就不一定了，投资好你拿得多，投资不好你可能就血本无归。但是 defined benefit 是非常好， defined benefit 就是说将来你能拿到多少钱你是知道的。那么如果投资行情好的时候呢，那么公司放的钱少，一旦投资行情不好，公司要 make 更多的 contribution， 就保证你将来能拿到这个 benefit， 这个是非常好。但是这现在钱不多了，但是如果你能有这种 benefit 的话，作为 employee 能有这种 benefit 的话是很好的。所以这就是常见的一些非税务上的一些原因，就是说我为什么 stay with employee， 或者是我一定要跳出来作为 self employee。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作为 self employee， 到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你自己要负责你的 equipment。如果说你还用以前雇主的 equipment 的话，那你可能你还是 employee 而不是 self employee， 因为你作为 self employee 你要自己给自己提供这些 equipment， 你的雇主是没有，前雇主是没有这个理由为你提供这些常见的 equipment。另外这个就自负盈亏嘛，就是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 作为 self employee 你 self employee 和你成立公司其实从 care business 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都要自己去找客户。如果是说是出了事情呢，你自己要给 insurance 去 cover。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么很不幸你是 self employee， 你真的就是你的 personal 所有的这种 personal 的这个 asset 都要 subject to 这种 liability。 这也是很多人由 self employee 而成立公司一个非税务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要保护我的 personal assets。如果你用公司的时候讲公司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在成立了公司，那么你公司 carry on 这个 business， 出了任何事情的话是这个公司去负责，你投进去的你 lose 的就是你投进去的。一般来讲你的个人的这个财产资产在你在公司以外的你个人名下的是会受到保护的，这个就是非税务最大的成立公司的原因。self-employee 这个跟公司相比较呢，它的这个 disadvantage 就是说self-employee 你还是 calendar year end， 虽然你的这个 self-employee 自雇人士你的税前4月30号交，你报税可以推到6月15号，但是你的这个 tax year 这个税年还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就减少了。但是公司不一样，公司你只要成立那一天，在公司成立之后你可以，你的第一个 year end 是你成立那一天之后53周之内你任选一天都是可以做你的 year end。 作为自雇呢跟公司相比呢，它就少了这个 income splitting 这个 opportunity。 当然自雇如果你的 spouse 啊或者成年的孩子啊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在合法的情况下他为你提供了服务，而且这个服务是 reasonable 和市价，你雇第三个人也要付他这么多钱，那么这种 reasonable salary或者是 fee 付给你的 spouse 和孩子的成年孩子的话是也是可以 deduct 的。但是相对来讲公司来讲，公司可以分红，那么你就缺少了这种更多的这个 income splitting 这个 opportunity。 no tax defer opportunity。 你自雇的话呢，你就是自负盈亏，挣了的话都在你名下去打税，这就是很多这个那个尤其是你像地产经纪他们成立这个在允许，一旦允许了，一旦条件合适了，他就去成立公司。那这个就是一户我们也要重复的讲，就是你什么时候从自雇去变成成立公司，那么这是最大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从税务上来讲，就是说你挣的钱 要高于你个人的需要，你税后的钱你花不了，就是如果说你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去考虑成立一个公司，因为尤其是你开始 active business 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个你不用的这笔钱，你个人不需要的这笔钱放进公司，那么在公司里你交完公司税之后留在公司，你不拿出来因为不需要，这个时候你有一个 tax deferred opportunity， 就把你现在该交的税，而且是在较高税阶要交的税来延后，留到将来，等你第一你需要这笔钱的时候，第二等你的收入降低，比如快退休了或者已经退休的时候，再把这些钱拿出来，那时候你生活需求也变得降低了，尤其很多退休的人可能在 mortgage 已经没有了，他无非需要的就是一般的一日三餐或者衣食住行简单这些东西，一年可能五六万，等到这个时候你把那个钱拿出来，那个时候将来你就在更低的税阶去交税，这就是一个 tax deferral。 最后的刚才没反复讲过了，这个 personal 非税务的原因就是说disadvantage 就是 personal liability， 一旦你这个 current business 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个人的这个资产是也会有这个 risk。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雇，就是如果你的这个 current 这个 business 你想要传承的话，那么你就要通过公司或者家庭信托或者两者相结合去往下传承，因为你如果你是自雇的话，你人不在了的话，你的 business 就结束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传承的，所以说对于你想有些东西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一个 business 也好，你就要考虑成立公司。刚才我们就是最后我们讲这个个人就是 employee 和 self-employee， 那么 self-employee 既然可以抵扣更多的这个 expense，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都去做 self-employee， 而还有人做 employee 呢？除了那些 benefit 以外，那么从税务上的角度来讲，如果有很大的这个 benefit 的话，那我为什么大家不都去做 self-employee 呢？这个就是税法上，就是税务，这个税务局为了不让你钻这个空子，而设定了这些一些条件，就是如果说你成为 self-employee， 而你做的事情还和将来之前一样的话呢，那么税务局可以认定你并不是 self-employee， 你还是 employee。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是只看一个条件，就是说没有就是一条线或者是一个条件就决定 make a decision， 它是看各种各样的 factor。 这些主要的 factor 呢，包括这个 level of control， 这个 control 呢不是说 control 这个 outcome， 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我以前是 employee， 我要干这个，我要给这个我的前雇主提供一个 report， 我变成 self-employee 呢，我提供的还是这个 report。 那么这个两种情况下 self-employee 也好还是 self-employee 也好，你提供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那么对于 employer 或者你的那个前雇主，他对这个 outcome 这个 control， 这不是看这个 control， 而是看这个你怎么拿到这你达到这个结果，这个 outcome 这个整个的过程的 control， 什么时候如何来拿到这个。如果你是 employee 的话，你的 supervisor 或你的 manager 或者你的上司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在哪儿，你把什么东西给我做了，然后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给我交过来。但是你如果是合同的话 contract 的话，你是 self-employee 的话，那么我在哪儿做，我在家做也好，我在 Starbucks 做也好，我在 restaurant 做也好，在车里做也好，这跟你是没关系的。我唯一就是说这个结果我给你，你满意就可以了。在哪一天我们说好这个 deadline， 我把这个结果交给你，你给我付钱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个 tools 和 equipment， 这个作为 self-employed 来讲，一般的这个 tool， 尤其是就是 handy tool 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自己提供的，而不是说你的这个对方来给你，谁雇佣你，人家来给你提供的。Chance of profit and risk of loss， 这就是你作为 employee 来讲，除非你被 fire 或 lay off 的话，你没有这种 profit 或者 loss 这种 risk。就是中国人讲就是旱涝保收，你拿的就是工资。至于说这个公司有什么损失，经营上失误什么损失，或者挣更多的钱，跟你没关系的，你拿的就是工资。但是 self-employee 就不一样了，你谈下了这个 deal 之后，那么所有挣来的钱都是你的。你做不好人家不付钱，那么这个 risk 这个也要是 self-employee 自己来承担的。再一个就是 integration， 作为 employee 来讲，那当然你有的是 CEO CFO 可能你最高级别的这个 employee， 但一般的 employee 来讲，你的这个工作你是环环相扣的。你比如说在 accounting， 你比如说说在这个 比如一大公司，你做 forecast， 你做这个 project， 那么你要找 accounting department， 要找 finance department， 你大家合作，有些人给你 information， 你做完之后你要提供给你的上级或者其他的部门，所以说这是一个环，你是这一环中间的一块。但是这个 self-employed 就不一样了，我是跳出你，我是在你这公司内部运作之外的，你们公司怎么运作这个跟我没关系，可能你在这方面需要我这个服务，我提供给你这个部门也好，提供这个公司也好，然后你们内部是一个闭合的环，我是在这个闭合的环之外的，所以这就是 integrator。 所以说在 self-employed 和 employee 这之间，你要做衡量的时候，你要考虑所有的这些情况，而且这些情况你不但要考虑要执行，你要还要写到你的那个 employment 或者 self-employment 这个 agreement， 这些你要这个时候就是你要一定要不但有，你要找你的会计师来去咨询这些事情，更重要你要有律师把你这个 contract 给你写清楚。刚才讲过 employee 和 self-employee 的这个好处坏处和这些区别，我们来讲讲这个成立公司。就像刚才讲的，很多人在从 self-employee 可能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现在想有想法可能要成立公司，你可能听到朋友说有哪些好处，或者是说你可能听了这些讲座啊，或者是那个专家，或者是甚至你的雇主跟你讲成立公司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那么一般成立公司的时候你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不管是你要听过我们其他的这些讲座，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做税务规划也好啊，还是这种成立公司也好啊，只要你是跟税务有关的，你就考虑在税务方面有哪些因素，是用常见的这些因素。第一就是 valuation of your business， carry on business， 你刚刚讲你是自雇也好还是成立公司也好都可以 carry on business， 但是随着你这个不管是就是你自如果你自雇，尤其是你像一些那个顶经常基础你地产，因为我们做地产很多，所以经常用地产经济啊地产公司来举例子，很多成功的地产经济，你比如安省地产经济，你不到2020年10月份之前，你都不能成立自己的公司的，除非你是 broker， 但是你只是 你要是 sales person 的话，你不能成立公司。在那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地产经纪做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非常成功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收入很高，一旦允许他成立公司的时候，他必然要成立公司。可是这个时候，他 carry on 在成立公司之前 carry on 了一个 business， 这个不是毫无价值的，有很多东西叫做无形资产，你的 goodwill。你的 reputation， 你的 network， 这些都是你的无形资产。你并不是说成立了公司以后你要重打鼓另开张，肯定不是的，而是你自己个人通过公司来 carry on the same business。 那么你的之前的积累的那些名誉啊信誉啊朋友圈啊，然后你的 network 啊，这些东西它是有 value 的。那么这些 value 是多少钱？那么为什么要考虑这些 value 呢？因为你成立公司的时候啊，就相当于你在个人，因为这个 business当你一开始 self-employed 自雇，然后变成成立公司 carry on 同样的 business 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个人把这个跟公司有关、跟这个 business 有关的东西卖给了这个公司。那么这个无形资产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无形资产它的 cost 一般只有零或者是 nominal amount， 因为你开始做的时候，你从没有到有，你的那个 cost base 是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等你要积累到一定程度，像很成功那些地产经纪做了几十年的，他可能年收入几百万、几十万、上百万、几百万的这种地产经纪，他成立公司的，你的那个 reputation 是 valuable 的，那个就是你的 goodwill。 如果说当然了，在税法下面，你成立公司，你又没有任何收入，你公司又没给你钱，你没法去付这个税，那么这个时候税法下面是可以让你在 tax defer 的情况下 roll over，可以把这个 goodwill transfer 给这个公司以 cost base， 但是你要做这个 election， 那同样你也要在做这个 election 的时候，你要决定这个 fair market value 是多少。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 goodwill 这个无形资产公司的 valuation 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第二项 annual income 和 personal expense， 这个就是我们会反复的讲，就是什么时候成立公司。就比如对地产经纪来讲，你什么时候成立公司？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一年你的这个地产的这个做地产经纪，你的 net income 税前收入是10万，你家里头你家里头开销啊，衣食住行啊，旅游啊，孩子的用度，你自己要付 mortgage 这些开销，10万你都得用的话，10万交完打完税你都得用的话，那这个时候从税务的角度来讲，你就不值得成立这个公司。因为你成立公司， 这个税前收入进到公司，然后公司交完税，你再把钱拿出来自己交个税，一会儿我们会举例子看，你实际上你要交更多的税，而且你还不考虑公司的那个运营成本，你光税这方面你就要交的比你根本就不用公司去开 run business， 个人开 run business， 你要交的多一些。更何况还有一些就是说你是投资收入，那你交的税可能要更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成立公司你叫慎重，除非你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现在是挣的是少一点，但是我能我的这个朋友圈在不断扩大，然后我能 expect 或者是我能马上预见可能明年我这个 deal 一 close 的话，我可能很大的一笔收入，或者在这之后我可能会一飞冲天啊，飞黄腾达，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成立公司，即使你一开始有一些 loss。 再有一个就是 income splitting with family member， 就是你这也是你成立公司你要考虑的这个原因，我是否和我的 family member 是否也参与到我这个经营之中，如果他们参与到这个经营中满足的一些条件，比如说他们也会在这个公司里头actively regularly continuously substantially involve 这个公司的经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这些家庭成员分红啊，或者发工资啊，这些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整个家庭需要这个收入是一定的话，那么你把这一定的这个收入分给不同家庭成员，让他们利用他们自己每个人的低税阶去交税的话，那么这个你就实现了这个降税的目的。当然了，做这种情况呢，现在做这种 income splitting 要越来越小心，因为从2018年之后有一个新的这个tax concept 叫 TOSI。如果你尤其是你的 spouse 或者成年的孩子在这个公司里就没有 contribution 也没有 involvement 的话，你给他付分红或者是给他这个收入的话，有可能在他手里是就是分红，这个尤其最重要就是分红，在他手里直接是 top margin 纳税，你给他100块钱，也直接是47.74%的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考虑这种情况，就多考虑一些事情。再有就是成立公司，你到底用这个公司来开上什么样的 business？ 你这个 business earn 是什么样性质的收入？是 active business？ 你比如说，在安省，如果你这个公司开上 active business 的话，那你前50万。公司的收入税前收入只交12.2%的税，超过50万的那些部分交26.55%，那么跟个人的这个收入这个、个人税来讲就要远低得多。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公司是投资性质，你产生投资收入 interest income rental income 的话，那你就慎重考虑一下你是否要用这个公司，因为在 passive income 在公司里面要交很高的税的，你的 rental income ne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公司的税50.17%。这个一会儿我们会去用数字啊给大家举个例子让大家看一下。再有就是说你成立公司有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尤其是那个如果你的资产比较雄厚啊，你的这个家业比较大呀，这个时候你不但要考虑你这一代人，你要考虑下一代人怎么把你的这个家业传承下去。这里头不但有税务上的原因，还有非税务上的原因。一般来讲这种传承呢，还有包括像 state freeze 啊 succession planning 啊这些东西，不但是要因为公司它是一个可以永远公司，我们讲公司这个好，公司可以永远存在，除非你 bankrupt， 除非特殊的情况发生，公司不像个人 self employee， 你人不在了就是解散了，但是公司不一样，公司它可以永远存在。一般情况下，那么你要想传承的时候，那你肯定那大家都想既然传承的话，我一代一代往下传，传越久越好，财富越滚越大，传越久越好。那么你必然得把你这个财富或你这个 business 放在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一个载体，公司就是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载体。所以说一般来讲这种传承会用到公司啊，会用然后家庭信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更复杂的一种结合，这个我们都有专门的这个讲座，之前有，然后我们之后呢今年也会有，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一些 update， 所以说欢迎您持续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频道，看这个Joshua的这个频道，然后关注我们的这些讲座。再有一个就是说做这个传承，就是在这个和传承其实都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是说那个这个有这个家族产业啊，那么在老一代人在离世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资产，所有的都有一个视同出售，按照当时的那个市价视同出售，如果没有还没有遗嘱的话，那么你这些东西就要进入到遗产，那么你这个时候既有 income tax 的这个会产生很巨大的 capital gain， 属于你这个资产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capital gain， 那么你就要交税 capital gain， 你就要交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遗产，你现在进入了遗产，那么遗产也是按照 fair market value， 你要政府要收一笔管理费用。 以前叫做 probate fee， 现在叫做 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已经把就是加拿大就是说没有遗产税，没有遗产税，但现在这种已经改成叫做税了。还有一个就是成立公司呢，就是很多人想利用到这个 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你开上这个 business 啊，如果你 self employee 的话，你人家对你这个 business 感兴趣，你卖了就卖了，产生的这个 capital gain 也好，产生了什么也好，你自己要去交税。但是如果说你把它这个放在一个公司里头呢，你卖掉的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那么在公司这种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你这个你前如果你是2022年卖掉的话，那么产生的 capital gain 前913630是免税的 tax exempt， 只有超过了这个 capital gain， 超过了这个数值的那部分才是 taxable， 所以说对于一些中小型的这个 business 的话，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我们有税务规划可以讲到，如果说更大的这种 business， 如果你 expect 你将来你的 sale 这个 capital gain 能你这个会超过这个一个人的这个91.3万的话，那么你可以用跟家庭信托结合到一起。那个时候呢，你家庭只要是加拿大十五居民的家庭成员，就是你的那个个人的那受益人，你的 spouse， 你的孩子，可能是加拿大十五居民的这个父母，他们每个人的这个913都可以用得到。那个时候，而且这个913它是根据 inflation 那个每年 adjust， 所以说再过几年有可能达到100万，将近。打比方是几年之后每个人100万的话，你家里几个成员，一般夫妻加一个孩子那就是300万。所以说如果是说您的这个 business 是 active business， 而且您期待就将来会卖一个很不错的价钱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如何来 multiple 这个 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office 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个是地产行业是最多的，所以说经常要牵扯到这个你做地产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不光要考虑到 income tax， 而且最重要的一定要还考虑 land transfer tax， 就是这个你买卖地产时候交的这个费用。很多这个我们很多客户啊都是财力都是很雄厚的，但是很多人都是，当然大部分投资的时候，尤其是最初投资的时候，都是我看好了赶紧买，看好了赶紧买，看好了赶紧买。买着买着就发现自己名下个人名下有很多这种出租物业，而这些物业里头当然有一些不会永久永远持有的，尤其是 residential 的那些有可能会在有生之年就会卖掉一部分呢，然后花了钱再去买再去投。但有一些尤其是 commercial 的这些，你如果自个人持有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olution， 因为你这个 commercial 一般绝大部分的人买 commercial 都是要传，就如果是这个租金不错的话都是要传承的。那个如果你是个人名下持有呢，当然了我是 rental property， 在不产生 income tax 的情况下我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公司里面，这样的话你再加上家庭信托啊，可以往下传承。可是你避免不了的就是 land transfer tax， 因为 land transfer tax 你就看的是你一旦你这个 beneficial owner 这个改变从个人到公司的时候，公司是一个另一个 entity， 所以说在 land transfer tax act 下面，你的这种做法你是避免不了 land transfer tax。 多伦多以外2%，你多伦多以内就4%。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您是做地产，而且你想在地产方面有很久远很大的这个发展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未雨绸缪，一定要考虑这个是否用公司。再有就是 HSGSHST， 这个也是经常被人忽略的，尤其是那个当然有我们给客户做这个税务规划的把它考虑进去，你比如说你要用公司也好 partnership 也要 close 一些 deal 的时候一定要有 HST account， 尤其是 commercial。 除了这个税务方面的这个影响以外呢，成立公司更多的是这个非税务方面还有非税务上方面的这个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就是说这个控制权。你成立公司尤其是家族企业里面传承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很多的公司要 manage 的时候，就是创业的那代人老人他可以放心把这个，就是他做这个税务规划的时候他可以放心把这个就未来的这些新的这个 growth share 交给家庭信托，但他都不会放弃这个对公司的控制。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成立公司最大的一个非税务因素就是第二个，就 credit proof，就是这个 risk management。 一旦成立了公司，那么一般来讲你能够失去的也就是你投入的公司的这些东西，而跟你的个人资产一般是没有这个直接联系的，可以对你的个人资产有一个 protection。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好处，但有的时候会过度的这个 protect。你比方说就是说很多就是地产方面，很多人成立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partnership 在这个地产方面用的是非常多的，因为一般这个地产的开发它会不很少有人，就是不多，但是虽然不是没有，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和人合作嘛，就是说地你可以买了下来，这块地也可以买下来，但你要想开发的话你需要更大的资金，在银行给你贷款之前你要投入很高的资金，所以说一般来讲都会，而你从这个分担这个 risk 的角度来讲，即使你有钱，一般人也不会说自己独立开发，很多情况下都是跟人合作的。那么这个时候用 partnership 就远好于这个 corporation。将来我们有机会会讲这个在地产方面用公司用 partnership 都有什么的区别啊，还有 joint venture 都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在这里过度的讲这个。但是用 partnership 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用 limited partnership。limited partnership 本身因为 the limited partner 嘛，就是 the limited liability。你是 limited partner， 那么你的 liability 也只限于 whatever you contribute in the partnership。 但是其实这并不是百分之百你都要这么做的。如果是说你用 corporation 来作为 partner 的话，你完全可以用 general partnership。 这个时候允许你，尤其是很多人就是说我不能 lose control， 因为你是 limited partner 的话，你不能参与到这个 management， 你不能参与这个经营，你要保你想拿到这个 limited liability 的这个 benefit， 你作为 limited partner， 你不能参与这个 management， 是绝对不可以。所以说，这个一般有些那个大的开发公司，就是说你可以，你不一定可以用 limited partnership。如果你用公司作为 partner 的话，你可以考虑用 general partnership。这个就是 credit proof。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还经常常见的就是 holding company， 然后经常有人来让我们为了成立 holding company，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要成立这个 holding company， 你现在这个 operating company。你要放到 holding company 下面这个公司去干什么？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你这个其他的因素，你就成立这个 holding company？ 因为很多人就说那个就是保护我的资产，你下面这个公司已经帮你保护资产了，那么你成立 holding company 到底是什么目的？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想清楚，不要盲目的听人说 holding company 有好处，你就去用 holding company。第一 ，holding company 的这个用途，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 你想要你这个股东，你想要。拿到这个每年913的这个 benefit， 你必须得是个人 individually 卖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放到一个 holding company， 放到你这个下面公司上面，下面公司实现每年多余的钱可以进到 holding company， 然后你觉得这个有 protection， 然后拿这钱去投资。等到你将来突然有一天有人对你这个下面这个公司感兴趣，人说要收购你的时候，你想，哎呀，我突然以前我记得人家跟我收过 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 我要把这股票卖了，我可以用到这个。那时候你就知道是运作不了的了，因为你必须得是个人卖公司的股票，那么你那时候唯一持有的就是 holding company。你不可能把 holding company 卖掉，因为你 holding company 除了持有底下的公司以外还有很多的投资在里面，你不可能卖了，人也不会买你这个公司，所以你就失去了这个 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 这个 opportunity。 所以在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和你的会计师咨询你是否该用这些 holding company， 你是否一个公司就用。而且更还有一个经常在地产类经常见到，就是有人经常说的这个 triangular， 就是这个三角这个关系。我有一个 holding company， 我有一个 management 的公司，我现在还有个地产公司， management 的公司收地产这个费用，然后这个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铁三角。我经常听到有人来跟我说这些公司，你用作为一个地产的一个公司，其实没有必要弄得这么复杂的，而且这个 management 公司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太多的好处的。尤其是这个，你如果这个公司你持有的 rental property， 然后你非要弄一个 management company， 你自己再成立一个 management company， 然后要跟这个下面这个 rental property 这个公司再 charge 一个 management fee， 因为 management fee 是 active business， 而 rental income 是这个 passive income。 你这个你想法是好，但是这个具体行不行是另一码事。因为很多人想我把这个收入性质改变了，我就少交税呀，并不是这样。就税法下面，如果你的成立一个 management company 这个用途是这种用途的话，其实会被 deny 的。 那个税法上面有一些东西叫 GAR General， 就是一旦税务局认为你就是触犯了 GAR， 你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不纯，就是为了逃税或者改变这个收入性质，然后为了少交税的话，这种价格是完全被 deny 的，而且你要 subject HST GST， 而且 management fee 不能拿它来当一个 plug。不能说，哎，今年这个公司这个租金收入太高了，我收你一半拿当 management fee， doesn't work。 你 management fee 你要提供 management service， 而且这个 management service 要是市价，你雇来一个 third party 给你做这个 management， 你对于你这个 rental 需要什么样的 management， 这个 management 提供这个需要的这个 management service 市价是什么价格，这个时候你 reasonable， 你有合适的 contract， 你才这个 management fee 才能被承认的。如果说你就是随便拿它当一个 plug， 今年租金收入好了我多收一点，明年不好我少收一点，这是不会被允许的。这种情况下，你第一，你那个 management 公司收上的这个钱还是他的收入，是他的 management fee， 那你这个公司那在税务局不给他 convert 到 passive income 之前，你还就是你的收入去交税去。那么对于负 management fee 这个公司呢，就是这个 rental income， rental income 这个公司，如果是根本就没有这个 service 的话，或者这个 service 根本就不是 fair market value 的话，这个 deduction， 因为在对他来讲，你交负 management fee 就是你的 expense 嘛，是会被 deny 的。也就是说，拿到钱的公司要去交税，而付钱的公司根本就不能 deduct 这个 expense。这个时候就叫 double taxation， 就是 punishment。所以说，这种就是这种常见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架构，这些情况，就是说一定要成立公司的时候，成立什么架构，一定要适合你自己，适合你的 business， 适合你自己的情况。税务规划不是说听着人家好的都给你装进来，而是说一定要适合你量身定制，最适合你的那个税务规划，而且是税务规划是要最简单最适合你。在这个就是这个一个 credit proof 就是扯了很多东西，再一个就是 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刚才讲的这个 property fee， 这个虽然它叫 tax， 但是它不是 income tax， 所以我们把它做的 non income tax factor， 这个就是在这个传承的时候要考虑的。matrimonial reasons， 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说婚姻状况如果不稳定的话，那么如何改变你这个架构，然后对下一代或者对现代这一代人，从婚姻状况的一个角度来讲，有这个财产有一个什么 protectio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承上了，就是说尤其是这种情况会用到信托啊，会用什么，就是说如果有小的这个孩子的话，或者是有孩子有残疾的话，那么老一代人如何能让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甚至有残疾的孩子，在他们老人不在的情况下还能有一个照顾。尤其现在这个国内开放二胎啊三胎啊，然后在国外根本就没有这种限制，有很多家庭就是说两个孩子之间这个年龄差距非常大，我们有不止一位客户有这种情况。大的孩子可能十几岁，小的孩子可能刚几岁，或者是大的孩子可能比如二十几岁，小的孩子可能几岁，这种情况下就是年龄差距非常大，那么如何能保证这个小的孩子这个将来也受到合理的照顾。还有就是这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那么对于这个父母是如何来帮他们。然后最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非税务居民，在加拿大这个我们周围肯定有很多这个朋友的听众，你们肯定有朋友啊亲戚，就是说作为非税务居民在加拿大投资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是成立公司也好，还是直接开放 business 也好，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都是需要特殊考虑的。公司在讲的公司，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做 integration， 加拿大这个税法的一个基石啊，那个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就是 integration。比如说我开放同样的 business， 我不用公司，我一年税前收入100块钱，我要交30块钱的税，我税后70块钱。那我交30块钱的税，那么如果把公司放进来，这100块钱公司先挣，公司交12块钱的这个公司税，税后的这个88块钱呢，全部拿出来，我自己再交个人税，是以工资情况也好，还是以分红形式也好，我交个人的，假如说以分红的形式，我交个人税，我再交我交的个人税应该是等于就是应该18块钱，就是12加18应该等于30，就等于我不用公司要交的那个个人税。这个就是加拿大这个事儿，就不能因为你用了公司而就少交税。这个就是说这个叫做 integration。那么在其实在很近的这也不是很远之前，你 因为各个省之间联邦的这个税法是一定的，但是各个省之间的政策不一样，所以说各个省之间如果你是承用公司啊，然后你要公司先挣这笔钱，然后税后的钱再都拿出来你自己个人去交税，有可能你可能省税，就是 tax saving， 但是随着这个税法越来越严密，就各种政策的变化，这种情况基本上在这个各个省之间都达不到这种效果。你如果是说，就刚才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讨论，就是说如果你是自雇，你的收入税后之后都要做开销，都要支付家庭这种开销的话，那么你再成立一个公司，公司交完税，税后钱全拿出来自己再去交税，你这个时候你是 tax saving， 是没什么 tax saving， 就没有 tax saving， 只是你要多交一些税的。一会儿我们会有数字的例子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2022年这个安省的这个公司税，那个省federal 和省的这个公司税，这个些税率是专门给这个叫做 CCPC 的 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mpany， 就是说这种公司是什么样，就是这种公司不是被上市公司和非税务居民控股的，这种公司就是 CCPC 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mpany。 那么绝大部分大家经常见的公司都是这种公司 CCPC。 CCPC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前50万的 active business income 只交 12.2% 的税，这是联邦和省合在一起只交 12.2% 的税。你比如说餐馆啊，IT 公司啊，然后 manufacturer 它的 manufacturer 的话，如果是 manufacturer processing income， 它的税率是 25%，就是超过12.2%的，超过50万的它税率是25%，但是前50万也都是12.2%。你 active business， 一般这种 active business 最常见就是你要积极的 involve， 而且你要雇人。一般来讲，这些公司都是需要雇人，餐馆啊，你都是要雇人的。这种公司政府是鼓励的，因为你帮政府解决就业。而且你这个 active， 你要买，你要卖，你要原料，你要雇人，所以说一个公司可以带动起来很多，有连锁反应，带动一个产业，甚至不同的产业。所以说这些公司，它政府给的那个优惠就是前50万的税前收入，是12.2%的税率，超过五十万呢，就是一般的公司税率，安省和在安省是26.5%。但是这种公司呢，如果你用这种公司来进行投资的话，政府是不鼓励的。政府是不希望，因为你投资收入，你把钱放到公司，然后找雇了银行的 investment manager 帮你打理，你什么都不用管，你既不用雇人，你既没有也不用采购原材料，也没什么东西可以 sell， 你这就是独立的这么一个公司，跟任何一个产业链除了你雇银行以外没什么其他的这个对政社会没有什么太大贡献的话，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公司这种投资收入，尤其是利息收入 interest income，租金收入 rental income， 要常见 royalty， 这个大家是很不常见的。这种收入你要交 50.17% 的税，公司要交 51.17% 的税，但这里面公司实际该交的税只有 14.5%， 虽然高于 12.2% 但低于 26.5%， 就只有 14.5%。 那么这个31左右的这个差值是公司替你个人交，就是政府不鼓励你用这种公司来延税 deferred tax。你这种公司，你如果是你是做投资的话，你先把公司个人税一起先交了，等到那这31%的这个税叫做 refundable， 对于公司来说是 refundable 的。什么时候政府会把这个钱还给公司呢？就是你公司给你的股东分红，而且股东这个 taxable 的分红 eligible 或者 non-eligible dividend， 这个时候分红的时候，你股东个人拿到手里，股东个人再去交税的时候，那么政府会按一定的比例 38.33% 再给你返还给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政府设计出来不鼓励用 CCPC carry on investment business。 下一种公司类型呢叫做 non-CCPC， 就是刚才说的它的股东是它的控股的股东就是上市公司或者是非税务居民。那么它有什么区别呢？它的 disadvantage 就是不好那方面，就是它没有 12.2%。 如果它是 carry on active business， 如果说比如说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或者大陆的老板在加拿大投资一个公司，做这个宠物玩具，然后这个香港或者大陆这个非税务居民是非税务居民，控股 51%， 这公司控股，那么这个公司就是 non-CCPC。 那么这个公司它是生产宠物玩具，它是 manufacturer， 它是一个 active business， 它前50万的这个税前收入 都得交吧，这所有的税前收入都只能交 26.5 的这个税率，所以对于 active business 它就没有，它就失去了那个前50万 12.2 的这个税率，那么它要多交差不多7万来块钱的这个税。当然了，对于大的 business 这7万块钱可能就是 small piece 了，如果你年收入税前收入上百万上千万的话，那这些的话 那这可能就是不是你主要考虑的因素了，但对于 small business 来讲，就是这一个要考虑因素。但是 non-CCPC 的一个好处跟 CCPC 对比，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没有那个 punishment。如果你用 non-CCPC 来投资收入的话 ，interest income、rental income， 它交的税就是 26.5， 没有 50.17。那这种情况，尤其是说你的这个收入，你不会把它拿出来，你有其他的 source of income。父母赠与啊，或者其他的 salary whatever， 你这个投资的收入不会拿出来的情况下，你放在这里头，你当然想让公司交更低的税。所以说 non-CCPC 的投资收入就是 26.5。 这个就是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在成立一个公司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你需要考虑的，并不是说听人家说成立公司就成立公司。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也不用考虑这么复杂，就是你从事的是高危行业，你的这个产业，尤其是我们经常处理地产的，就是那种翻建的那个做翻建的那种，本身是非常 high risk 的，这个你不想让你自己的这个资产一起搭进去的话，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你非税务这个因素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这些，就直接成立公司。刚才我们其实在我们讲的时候已经很多这种成立公司的好处都已经讲过了。最大的好处就是公司这个年底 calendar year， 它不一定是12月31号，就是你成立公司的那一天开始算，在那之后的53周之内任何一天你都可以把它设定成你的那个 year end。 但是这个 year end 一旦设立了之后轻易就不能变了。再有就是 lower corporate tax，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active CCPC 前50万的 active business income， 12.2% 的这个税率。成立了公司之后呢，你作为股东，你是 owner manager， 你既是 shareholder， 也是公司的，可以是作为员工。这个时候你不同的身份的情况下，那么对于你的 compensation， 你是拿工资也好啊，拿分红也好啊，你还是拿奖金也好，就这些 compensation 的这个 planning 就越来越多了。同时也会考虑到这个你家里的这个 income splitting， 跟家庭成员的 income splitting， 那么自雇也好 ，employee 就没有这些 opportunity， 或者说非常 limited opportunity。再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公司可以永远存在的，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你没有 bankrupt 的话，公司是可以永远存在。那么这样的话，就对你传承有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和家庭成员分项收入啊，然后 tax defer opportunity， 我们会有 slide 讲，然后 limited liability。然后你一般来讲，你公司里你放到公司里的这些，你投进去的，就是你将来可能 lose 的。至于说你个人积累的，你个人名下那些财富是会受到一定保护的。这个就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tax deferral。就像我们讲，如果你还用这个地产经纪来举例的话，如果这个地产经纪他的收入很高，他的这十万是已经超过22万的那个 top margin rate 了，而他这个地产经纪就是他家庭需要，我就是在22万。打完税，我们家吃喝开销全都够了，因为可能 spouse 有收入啊，还有其他收入啊，就这些收入我们全够了。那么这十万，如果说他是 self employee 的话，他在最高税阶，那么如果他这些钱税后的钱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就为政府打工了。这十万块 self employee 都是 53.54% 的这个税率，超过一半，这十万块钱有差不多54000块钱你要为政府交税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成立一个 PREC， 比如成立一个 corporation， 让你的这部分收入在公司里面。那你这部分在，如果说这个在他个人名下，他最高税阶他要交53.5530块钱的税，那税后是46000块钱。但如果放到公司里面呢，就是 active business， 那么这十万只交12.2%的税，那么只交12000块钱的税，税后是8780块钱。那么这个时候你留在公司里的钱就税后钱更多，你就多出来41000块钱，你可以用来投资。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当然可能41000块钱对于一些人来讲，就是也不多嘛。但你别忘了，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比较平均、比较 steady 的话，每年都有十几万，或者十万上下的这些钱可以留在公司里的话，每年你都可以省一个43000。你工作个10年、20年， 或者甚至更长一点的话，就是几十万的 saving。那么你用这个钱去投资买物业，买 Greybrook 的这个投资，或者是买其他的投资，保险也好，各种各样的投资，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他们为你积累起来的财富，你退休了，你决定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或者是你 slow down 了，你的收入不再有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你可能每年收入不够维持你的这个开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收入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你需要钱的时候慢慢的从公司里发给你，是以分红也好还是以工资也好，取决于你当时的你的收入情况，这个时候你这些收入会在更低的税阶去打税，这个时候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我给你一个 tax saving。 然后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actual business income， 但是如果是你这个收入是 interest income 或者 rent 呢，那么你的这个 tax， 我们想的是 tax deferral 这个 opportunity， 不是 tax saving。所以说你如果个人的话呢，也是 interest 和 rent 和工资一样，也要交53000块钱的税。但是在公司里头，这个前提条件是你这笔钱不从公司里拿出来，那么你公司就要交50.17%的税。那么在安省呢，你就有3.36%这个 tax save， 就是 deferral， 就是你公司只有3300块钱的这个多余的这个钱可以用来投资，这个就不是很有吸引力了。那么作为公司呢，有好处它就有坏处。它的那个其中一个坏处就是跟自雇来比呢 ，self-employed 来比呢，如果说公司一开始有一些 loss 的话，那么这些 loss 只能属于公司 ，loss 是不能转移给这个股东或者是不转移给 shareholder。但是 self-employed 可以，你最初我当年有些 loss 会抵消其他的收入，但公司的这些 loss 呢会被 carry forward。你就 initial 公司刚成立前两年这些 loss 被 carry forward 用来抵消你将来的这个收入，但是大部分人来讲，你开公司，你 carry on 这个 business，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嘛，你肯定要你就是说你觉得没有什么人就我就是开公司玩，然后很少这种情况，你的目的就是 full profit， 只要你肯去下公司经营的话，你肯定会有收入，那么这些 loss 可以被抵消未来的这些收入。但是不要因为你头两年就是我开始我也没有什么收入我就不报税，因为你不欠税，所以你就没有税可交，你也没有罚金，但是你一定要去报税。这种情况你这个 loss 只有你在你报税之后才会被承认的，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按时，而且你一定要按时去报税，这个就是 off the topic， 就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公司，即使你没有，尤其是公司 start up， 你前几年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收入，我先不报税，等着我过来将来有了收入，反正我在一起补 loss 也 loss 我都补上，然后我再 offset 我将来的 revenue。第一，你这个你现在每一年你报你要交钱，你将来一起给你报，会计师不是说因为你我一年给你准备好几份然后就给你打折，不会的，你每一年该收多少钱还是收多少钱的，你就不会有这种 discount 的。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说你不想让 CR 有一个 flag， 就是你这个公司你之前从来都没报过税，那你是否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否会比人家按时报税的人，跟你同样情况但人家按时报税的人，你是否就显得更突出，税务局是否会被审计，你有一个 red flag。 所以说这种情况，而且是你别忘，如果你这个 business 你不考虑 income tax， 你要考虑 GST， 因为你即使是你没有收入但你可有开销啊。如果你要注册 HST 的话，你没有收入你不用 charge HST， 但可是你在经营的过程中你付出了 HST， 那些 HST 你付的 HST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你可以作为 refund， 政府可以还给你，这个时候你不注册公司你不报税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而这些 ITC 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 window， 你过了这个 window 的话你可能永远就拿不回来了。而你没注你公司，有可能很多人就想公司注册了，可能甚至他没注册 HST account。我们经常见过这些公司，就是我反正我没有收入，我就先成立公司，然后我等过几年我就报税吧。他可能连 HST 的 account 都没有注册，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损失就很大了。再有就是刚刚讲到这个 investment income 可能要 subject 更高，在 CCPC 里面要 subject 更高的这个 tax。那个 tax cost 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目的不是 defer tax 而是 tax saving 的话，你成立公司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不管是 active business 也好还是 passive investment 也好，你都不会达到这个目的。再有一个成立公司之后你要 carry on payroll， 公司是一个独立于个人嘛，所以他自己有报税啊，好多 administrative cost， 你要有 legal fee 啊，你要 accounting fee 啊，给公司这些都就相对个人来讲都是比较 expensive，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再有一个公司要有一些 extra 的这个 tax filing information filing，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form 106，就是说这个 transactions with non-obsolescence foreign entity， 就和跟你有关联的非数据名的这些 transaction， 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做外贸生意，跟国内的那个跟国内的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家人的公司有这些 transaction， 如果这一年之中你进出这些 transaction 的绝对值加起来超过100万，你比如说我国内的那个公司，国内公司，我借给他80万，然后这一年他还给我60万，你觉得 net 只有20万，你不 meet 这个100万这个 criteria 是错的。你借给他80万，他还给你60万，他俩绝对值是140万，加起来是140万，你就满足了100万的那个 requirement。所以这个你这两个 transaction 你就要申报，就是那个对方的公司和你之间这个 transaction 你就要申报。而且就是说，即使你和你有国内不止一个公司，还有其他另一个公司，你跟那个公司可能 transaction 只有10000块钱。但是因为你这个公司是100万的 threshold meet， 你所有的这些关联公司的这些 transaction 都必须申报，这是信息申报。如果不，虽然它不牵扯到 income tax， 不马上牵扯 income tax， 但是这种信息申报你不 file 的话就 penalty，类似于就是1135 1134海外资产的那些东西。而且之所以税务局需要这种 form 106，它就要知道你和这个国外的关联公司产生这种 transaction 的时候，买卖的时候，你是否把应该属于加拿大的 profit shift 到了给了国外，这是加拿大税务局 care 的。如果你把国外的 profit shift 给加拿大，去加拿大可能税务局是不操心的，因为你在做加拿大对照税，这是欢迎的。那但是另一个国家就不干了，这叫做 transfer pricing， 那个跨国公司间的 transfer pricing， 这个就是如果你有这种 business 的话，你就要考虑。再有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小企业主，我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听到的，把公司作为提款机。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如果是 CCPC 从事 active business 的话，它前50万的税前收入只交12%的税。很多这种小企业它的税前收入很多都达不到50万的，就是也就是说它所有的税前收入可能只交了12.2%的税。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小企业主一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高兴，我公司我交完税了，才交了12.2%，那剩下的钱我就拿出来用了。经常有最近年就是随着这个对于这个税的这个普及好一些，就是之前有很多的这种企业主 shareholder 把公司交完的税直接就拿出来。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你 shareholder 从公司拿钱的时候就这几种形式，工资、奖金、分红，就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三种形式都是 taxable， 你必须得交税的，没有不存在你从公司里把钱拿，除非你让你借给公司，借公司还你的钱，这个另论，或者是你那个你 subsequent 公司 share 的时候你放你的钱你还回你可以 tax free。 但是如果是公司经营之后剩下的钱你从公司里拿出来而不交税的话，就是 shareholder loan 或者 shareholder benefit。这种情况下呢，是马上如果 shareholder loan 的话，你第二年之前要把这笔钱还进去，除非你应急你可以，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用来投资的，这钱不可能还回去的。那么第二年年底公司年底之前不还的话，这笔钱马上就是这个股东上一年的全部是的收入，而且他的那个就是视同就是工资或者奖金，根本就不是分红。很多情况下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意间产生的这种结果，或者是积累下来都会有一个就是你的 financial statement balance sheet 叫 shareholder loan debit balance。 这种情况你报税之后税务局可以查出来的，如果你这个 shareholder loan debit balance 一直保持这个数值不变呢，或者是增长但是从来没有清零过，都是 debit balance 的话，那税务局可能问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你是否从公司里 pocket cash。 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讲，因为这刚才我提到既可以是 shareholder loan，也可以是 shareholder benefit， 一般税务局的 treatment 都是 shareholder benefit。 为什么？因为 shareholder benefit 不存在就是说你之后把这个钱还了这个就不是你的收入，不存在这个，是你的 benefit 就是你的收入。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你拥有企业的话，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公司不是你的提款机，不是你想拿钱的时候就拿钱。还有些人自作就是说我跟公司签个 loan 嘛，我管公司借钱，我按市价付你这个 interest， 这个 doesn't work。 你是如果这个 loan 是因为你是 shareholder 才给你的话，那这就是你的 shareholder loan。 你这个就你说拿着这个去跟税务局去 argue 的话，这就是掩耳盗铃画蛇添足了。税务局我就等着你这个 shareholder loan， 你现在连 agreement 都给我拿来了，这就是你的 shareholder loan。 所以说就刚才我们提到过，给大家看那个个人那个最高 top marginal rate 的时候，就挺capital gain， 就是你从公司拿钱， 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分红也好，都要交税，而这些税率 39.9%、47.9%、54.9%都是高税率。一般来讲，你想从公司拿钱不是几万块钱，一般我们客户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级别，最少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交的税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把这个利用现在这个 capital gain 的这个 accrual rate 只有 50%， 那么最高税级税率只有工资税最高税的一半嘛，53.54%除以26.67%，只有这一26的 capital gain 这个低税率的这种情况，如何把你这个收入的性质从工资奖金分红变成 capital gain， 让你交低的，你不是不交税，你交税，但是以 capital gain 的形式去交税，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公司里剩余的钱拿出来作为你个人用途，或者是我不想拿工资了，我就做一次这种 tax planning， 然后之后每一年我都是以这种形式把这个钱拿出来，这个时候一般 effective tax 的话，你 overall 你的税率会降到2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 attractive。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就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不是你想成为自雇，因为自雇有些 benefit 你可以 deduct 更多 expense， 不是你想成为自雇 self employee 你就能成为自雇的，你要满足刚才我们讲的是 level control 啊tools equipment 啊 integration， 满足那些条件，而且把这些条件你去按照这些条件执行写在你的合同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是自雇，而不会数据来说你是 employee。 同样也是这样，很多人说那既然成为自雇这么难的话，那我直接跟公司断绝这个雇主这雇员雇主这个关系，我成立一个公司，反正我用公司来提供同样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 active business 的话，我还是 CCPC， 那我这个只交 12.2% 的税，这比 self-employee 还合适。那么这种情况下，既然就是你能想得到的，你能想到这些都在税法里写着呢，这种 business 你这种情况叫做 incorporated employee， 税法下面有一个定义叫做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如果 A 个人 A 成立了公司 B 来给 C 提供服务，而 A 和 C 之间的关系可以抛开 B， 他俩就是雇员雇主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么 B 完全，那么这个进到 B 公司这个收入，它的税率是 48%， 而不是 12.2%， 也不是 26.5%， 是 48%。 而且这个公司就被 trade 成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而且这个收入都是一样的了，但是它可以抵扣的这个 expense 只能被 limited 到，要么你给这个成立公司这个人交打工资，工资可以抵扣，那你拿那个人再拿的工资和你不成立公司拿工资的话是一模一样的那个 treatment， 一样的结果。然后他可以抵扣的这个公司可以抵扣的 expense， 就是如果那个人是 employee， 那 employee 在允许的情况下他可以抵扣什么样的 expense， 你就公司能抵扣什么样的 expense， 就是他能公司可以抵扣的 expense 被缩减了，而税后的收入在公司里面税后的收入直接是 48% 的税率。所以这个就是对于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的一个 punishment。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这也不是一条红线，就是你过了一条红线就是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它也是像那个 employee self-employee 这样看很多的 factor。 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这种考虑想成立这些公司的话，那么您跟你的会计师咨询看你是否能成立这个公司，如果你真的想成立的话，那你要满足哪些条件，你的而且你这个时候你有 lawyer 了，你这个 agreement fee 你要反映出哪些东西来保护你不被 trade 成这个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刚才是我们提到就这个，如果我想通过成立公司来省税，那么我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就同样举这个 CCPC 这个自雇和这个成立公司，那么这十万块钱呢，就是说就像刚才这种情况，就是说十万块钱公司交完税我必须都得拿出来家用，这种情况假如果 self employee 这十万块钱就是 top marginal rate 53.54%交53,530块钱的税，然后税后就是46,470，但如果他把这十万块钱放进公司里头先交12.2%的税，那么交12,000块钱的税，剩下87,800块钱，这87,800块钱呢再以分红的形式付给这个股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 non-eligible dividend， 股东拿到这笔钱最高税阶的税率是 47.74%。 那么这个时候这87,000块钱的分红收入，股东要交个税要交将近42,000块钱，那么总共他要交税，公司税加上个人税加在一起就要交54,116块钱。那么这个时候他税后他要交更多的税，税后剩下的钱就比还不如不用公司自己开 run business 更好。所以说 这个时候有一个 small 的这个 cost， 你成立公司会有一个 tax cost， 这个还没考虑那些公司的那些 maintenance 那个 administrative cost， 你报税需要给会计师钱，你公司你每年分红你都要找律师给你准备 resolution， 你有 legal fee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公司的这些费用，这些都没有考虑进去，即使公司能够抵扣，但是那是你的 cash flow， 你的 cash outflow，所以说这个时候成立公司未必就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不考虑其他条件的话。那么如果说这是被动收入呢，是 interest income 和 rent， 这个时候对于个人来讲，这同样的他要交税后是46,470块钱，但是公司就不一样了， corporate tax， 即使这个税后所有的钱都以分红的形式给了股东，那么公司也要交19.5%的税，那么税后公司就是八万一千块钱左右，那这81,000块钱给到个人股东手里头 ，non-eligible dividend 47.74%的这个税率，个人也再交38,000块钱的税，那么加起来，公司和个人加起来总共要交将近58,000块钱的税。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如果是 passive income 的话，那么你这个你就没有这种 tax cost 是更高的。嗯，所以说这个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你这个公司用来做什么，你这个投资的目的就一定要想清楚你再成立这个公司。当然了，有些事情就是说他这些对于相对小的投资人来讲你要考虑一些，你要对大的投资人来讲，就是说这不是税上的原因了，你是这个 risk， 你开上一个 commercial property， 你不可能放在自己名下，第一 risk， 第二你将来传承你怎么传承，那么这个时候你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你就必须得放在公司下面，那有些时候你就不得不交是这个更高一些的税率，但是说那个它的 benefit 要远大于这个 tax cost、啊、最后就回到这个什么时候该成立公司，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最初我们不考虑一些大的投资人，也不考虑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的人你什么时候从自雇变成这个incorporation， 那么就是考虑我税后的一个，从税务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税后的这个钱我是否要用来家用，如果不用的话，在我 self-employed 的时候我税后的钱有一部分不用的话，你就可以成立公司把那部分钱放进公司交一个更低的税，然后你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在公司下面，这就是一个 rule of thumb。 我们 how to incorporate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律师和会计师合作的，经常那个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让会计师就是成立公司，这个作为大公司来讲，我们有 paralegal， 它可以最简单的你就成立一个 incorporate 公司，我可以让我们 paralegal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般讲相对复杂的你需要成立公司啊，还有一些架构上的东西必须是律师会计师只能 practice income tax act， excess tax act 就是 sales tax， corporate 成立公司是 corporate law，是律师 practice 的，这不是会计师 practice 的，所以说那个你的这个成立公司是会计师帮你设计怎么让你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税务上的结果，然后告诉律师这个公司成立之后该要依出哪样的 share 啊，该要然后我们会帮你准备一些 election 考虑的 goodwill 和那些东西，然后尤其是做比较复杂税务规划的时候，都是你的会计师帮你设计出来这些架构，然后需要的那个这个 share 股票有哪些特性特质，有哪些需要哪些种类的股票，这个我们会提供给你的律师，然后你的律师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个 outline 也好，叫做 planning memo 也好，来帮你准备出对应的这个法律文件，给它具体化，然后最后让你来签字，这是一个税务规划的一个常见的税务规划的一个我们和律师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形式。然后至于你成立公司的时候呢，那会计师可以帮你公司成立了，律师那边说公司成立了，把 certificate article incorporation certificate incorporation 发给会计师，这时候会计师可以帮你注册各种 CRA 的这个 account 啊，帮你分析你的这个 supply 是否是 taxable， 是否需要 HSC 这些 account， 如果你有员工的话，你是否需要注册 payroll 的这些东西，然后会计师可以帮你 bookkeeping 啊 tax return 啊 financial statement， 这就是会计师该做的东西。最后就是我们的答疑时间哦，那个就是多说一句，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 topic 是 self-employed 和 incorporation，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 tax planning 和家庭信托的讲座，但是如果说您对这个家庭信托感兴趣，尤其是你想对这个 pre-corporate loan 这种家庭信托感兴趣的话呢，从7月1号 因为这个银行这个央行在涨这个利息，从七月一号这个 prescribed rate 可能从1%涨到2%。如果您对于这个 prescribed rate loan 这种加密信托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从一涨到二的话，证明你要借给加密信托用来投资的那个 loan 那笔钱的成本要从1%涨到2%。比如说你100万借给加密信托，你在七月一号之前借进去的话，你加密信托只用付给你1%的利息，你对你来讲就1万块钱，你放100万进去，你一年就1万块钱的收入，然后加密信托再去投资产生各种各样的收入，给你付完这个1%的 interest 利息之后可以分给你的家人，这就是这个信托的这个作用。但是如果你等了七月一号之后呢，你借给家庭信托这笔钱，你就至少要收2%的利息，对你来讲你这个成本就高出1%。所以说如果说一会儿如果您有对这个感兴趣的，您可以提问，我们可以聊一聊。然后如果说您对这个，我们也会，如果招社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讲座，在七月份之前，甚至在六月份之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prescribed rate loan 这个 trust。我们最近就做了很多这种，做了很多这种家庭信托，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家庭把这个收入在高收入家庭成员和低收入家庭成员之间分配，然后让家庭收入整体的家庭收入降那个税率降下来。好的，招社，我把这个交还给你。
请免费开通关耀之道线上课堂来听以下 Q&A 的部分，谢谢。